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六四纪念日在即，美国高层发表评论：
永远不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
六四纪念馆在纽约开幕。
We need this to fight another day. Guess what? Today is another day.
香港舞台剧5月35日台北上演，缅怀六四，警惕独裁恶行。
它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可能在现在正在发生，它未来也可能会在发生。
美国将出台新规定，限制某些投资流入中国。六四特别报道：岳阳电话、天安门漂流记、中戏大学生绝食后再没回家。
等我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海峡中线。问什么感觉？自由的空气，真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与您分享一组最新新闻。首先，六四34周年到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美国政府方面有什么动静。耀毅，
在美国的行政部门方面，一位不具名的白宫官员告诉我，将会在六四当天发出声明，而美国国务院预计也将在星期天发出声明。在美国国会方面，跨党派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委员会 CECC 在6月2号发出声明，共和党的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的麦高文众议员加入委员会的成员，一起来提名在北京清零期间在四通桥上悬挂横幅的彭立发，还有报道新冠疫情的记者张展，以及白纸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南京传媒学院女学生李康梦，来角逐202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声明当中说，我们每年都纪念天安门悲剧，因为它太重要了，不能忘记，无法在中国纪念，现在甚至在香港也不行。我们向34年前的今天勇敢抗议的人们致敬，向1989年坦克驶过北京街头时牺牲的人们致敬。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全面交代所有遇难者、被拘留者或因为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400多个城市的和平抗议活动有关而失踪的人。我们要继续铭记天安门大屠杀，绝不允许中共将其从历史书中抹去。而 CECC 也说明，天安门周年纪念再次提醒大家，永远不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因为彭立发、张展还有李康梦就如天安门的抗议者一样，和平地敦促中国领导人承认和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所在的人权，所以提名他们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并且呼吁中国释放他们。委员会也同时提名黎智英、黄之锋、陈日君、周信彤、何桂兰、李卓人等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的金应玉议员，还有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联合提出跨党派决议案，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受难者，并谴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人权跟基本自由的持续镇压。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接下来我们来看更多要闻简讯。六四纪念馆在纽约开幕。在中共当局镇压天安门运动34周年之际，纽约的六四纪念馆6月2号对公众开放。香港六四纪念馆被关闭之后，纽约这个纪念馆将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永久性六四展览。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说，展览能让人们了解中共是一个靠暴力与谎言进行统治的政权。同为六四学生领袖的周峰锁对媒体说，这里体现着追求自由中国的梦想。他指着一台当年的油印机说，
And then someone was carrying this. I was surprised. I said,
有人带着他逃跑，我很惊讶。 我说我们现在要逃命，为什么还带着这个？他给出了工科生的典型回答，说这是一台好机器，速度很快，我们明天还需要它继续战斗。我要说的是，现在就是那个明天。
And guess what? You know, today is another day.
与此同时，新生代对六四有怎样的记忆呢？上海白纸运动的参与者，26岁的黄义成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自己的六四。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定义的六四就是那个初三的那个小孩子坐在电脑，坐在那个很大的那个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边城随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这就是我的六四。
在乌克兰，乌克兰军队炮击巴赫穆特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军队拥有的 PZH-2000 自行榴弹炮正在以强大的火力打击俄罗斯军队。目前德国已经援助大约18套这种体现重装高科技的火炮，其自携炮弹60枚，火力持续性超强。化名为卧龙的乌克兰士兵说：我们需要能得到的所有武器，如果能打死你的敌人就是好武器，这种武器很好，精准、高速、机动又安全。在美国政府方面，预计美国将出台新规定，限制某些投资流入中国。各界预计拜登政府将发布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美国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森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新规定将限制带有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投资流入中国某些领域。
We are focused on being narrow and tailored.
我们把重点放在缩小范围、量身定制上。我们还侧重在公众和商界可以理解而且可以管理的做法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今天的要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香港舞台剧5月35日在台北上演，缅怀六四，警惕极权恶行。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六四事件34周年前夕，一部以天安门母亲为主角的香港舞台剧《5月35日》。从6月2号开始在台北演出6场。台湾主演剧团创办人钟伯渊说，这个剧目反映的是中共如何在过去34年中抹灭和洗白有关六四的记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舞台剧《5月35日》描写的是天安门母亲的真实故事。剧中主角年迈的老妇人小林，在得知自己罹患绝症将不久人世后，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不畏惧官方的打压，要赶赴天安门广场公开悼念在六四学生运动中丧命的爱子。
我要去广场。
这出舞台剧取名《五月三十五日》，引用的是中国民众在讨论六四时所使用的暗语，以一个不存在的日期叙述那场发生在1989年不能说的悲剧。
当1989年6月4号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他所在讲的就是一种集权的压迫。这个议题它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可能在现在正在发生，它在未来也可能会再发生。那我们要如何透过我们共有的历史的伤痛去避免下一次再度发生？
五月三十五日这出剧最早由香港团体六四舞台于2019年在香港公演，当时场场叫好叫座，也获得多项讲座肯定。无奈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7月实施以来，纪念六四在香港也变成违法的禁忌。
港区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侵害香港人权和自由。我们在失去言论自由之下，六四舞台2021年已经自行解散了，
已经自行解散咗啦。
五月三十五日舞台剧虽以中国六四事件为主题，但演出内容也融合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劲歌及雨伞等道具元素，来与台湾观众及流亡台湾的港人进行对话，并警惕世人认清中共多年来是如何持续于法律及外交手段来扩大对国内外人权的迫害。
我们不是只是在追溯天安门事件啊，然后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去让全世界重新去检视中国跟香港的人权。
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已经历时34年，多数天安门母亲终生未能替罹难的子女讨回公道。对此，身为五月三十五日舞台剧监制的列明慧说，这出剧最大的意义就在提醒世人，唯有拒绝忘记，才能避免六四悲剧的重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香港舞台剧五月三十五日在台北上演，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武阳的纪念六四特别报道。岳阳电话，天安门漂流记，蒙族青年中戏大学生绝食后再没有回家。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名蒙族青年中央戏剧学院大二学生名叫王龙蒙，六四清场之后他开始了逃亡之旅，这时他已经是政治嫌犯。王龙蒙没有像大多数六四海外流亡者那样偷渡到香港，而是选择了一条生僻的路线，走海路前往台湾，
跟我爸告别，跟我姐告别，这就是这一别就到今天。我看见我弟弟抽烟的手都哆嗦，抽烟，说哥哥哥，这就不行了吗？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哎，那个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抽烟，我们俩就告别了。这一次见面是24年之后。
王龙蒙在张刚的联系下再次南下广州，准备和台湾来的旅行团会合。这时他才发现，安排这次活动的台湾友人是位国民党的官员，名字叫马英九。
他说马英九出的钱，台湾什么什么音乐观光旅行团啊，我又不知道谁是马英九。我们就，我跟张刚 冠冕堂皇的就成了他们台湾旅游观光团的一员。他们是坐飞机从台北到香港，从香港当天他们就入境到广州了。那完了，这第一天我们就编在了一起，就是在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我从来没那样的待过那么高级的旅馆。我第一次见呢，穿的轻如蝉翼的那种女人，其实都是妓女，个个长得都像香港台湾人，打扮的那么漂亮。完了，那个台湾旅行团，大家互相要介绍嘛，悄悄的介绍，不能大声说。完了，我就看到这个台湾那个高中生，他也不太高，瘦瘦小小的尖发头，18岁左右。其实我也不大嘛，我22，我就很惊讶，我看着他，这是台湾特务。长得这么漂亮，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哎，这个女孩也看着我，因为她很好奇，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安门的那帮学生。这个淑君小姐呢，中华民国的一种气息笼罩，印象中最深的是，我说哎，你们台湾人的牙齿好漂亮，干干净净的。他说啊，我这牙是做的。我说咋做的呢？我说我原来学过医的。他说我那个牙是螺旋螺上去的，是种植的牙。哇，我说这是我上中专的时候的梦想。到后来我们就关系越来越好，那个历史时期我们有一种票叫大尾巴票，买飞机票火车票住旅馆是一个人压一个护照，付一个人的钱，后面只要填名字就行。大尾巴票就救了我们，后来的一路上就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八月底了，64的事儿稍微的就放缓了一些了。到了郑州，我做了一件事情，当时住在黄河宾馆，但是我没资格坐那儿，就怕人查。我住在朋友家里，就是他们找的朋友家里，跟我无关。我也不说话，我就每天跟着他们走，你爱怎么着，我就是吃喝睡觉，不说话。晚上我到了郑州电报大楼，现在这个机构没了，我就要了个电话，是花了不少钱。故意打给了我们学校的传达室，我对着电话假装电讯信号不好，我人在香港，我就这样的。其实我知道嘛，他如果有监听，他就知道了，这小子跑出去了，就不要再找他了。而且呢，我也给我学校那些同学朋友减轻点压力，我就跟他们说我已经到了香港了，不要担心，我说的全好听的。完了，我再说，我说你转告一下我们咱们谁谁谁，徐小忠啊，院长了、啊、什么，那天发生的哪些事儿都是我做的，包括决水啊什么，有什么事儿我个人承担。我说你们不要为难别人，请你转告一下。大家都围着传达室的电话听我说话呢，那就很多人。当时是个大妈，都认识我们。小王，是你呀、啊？你还好吗？人家还那样喊呢。我说挺好，阿姨，我现在在香港呢、啊，怎么的？其实离得你们有400公里。从那儿再往下走，有一天走到了杭州，我们参观了杭州美院。但是露馅了，这不是两地联欢吗？是台湾的、大陆的留学学生互相见面联欢。哎，你这个同学是北京口音吗？哎呀，我说不是，我们台湾呢也有这个大陆的吗？我说我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我们家都是军官，
哎，在那儿从小呢就是说的这个普通话啊，是这样的。我说是是是是，完了后来人就搞回龙门以后，你千万别再说话了。从杭州到苏州坐的是寒山四号船，是下午走的。小姑娘把我叫到的她的船舱里边，塞给了我一个耳塞机，卡式录音机，咱们那儿还没有呢。就是哎，她说小龙，他们管我叫小龙，她说小龙你听这个，她就把她的录音机拿出来一摁，把那个东西往我耳朵里一塞，我听到的是凤飞飞唱那首歌，你可不要忘记我是多么想你，有几句刻骨铭心记到现在。我就知道，我说这个小姑娘这是完蛋了，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后来就一直跟着我。
不知不觉，旅行团来到了终点。几经商议之后，大家定下来的计划是，从台湾来的原旅行团成员搭乘飞机直接返回台湾，而王乐摩和张刚则于当天搭车进入福州，再伺机乘小船到静海，与一艘前来接应的台湾货船会合，从水路偷渡进岛。就这样，王乐蒙暂时告别了程小姐，和张刚等人来到了福州。
是到了福州，第二天早晨起来，张刚的彪马球鞋丢了一只，他就开了个玩笑，他说这没鞋怎么走路啊。我说你别这样说，那太不吉利了，这不走路就好像咱们要失败了，不能去台湾了。好，我们下午5点多钟坐船到了平潭，平潭是中国的偷渡之乡。我上船前就看见了大盖帽肩章的人，完了陪同我们的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们是税务局的官员还是海洋局的官员，但挺像军人。我那时候养了个习惯，你见了大盖帽跟那个带肩章的，我就心里都哆嗦。给我们安排上了一艘非常非常小的小船，两三吨的小三板。上了这个船呢，给我分到一个小小的个甲板边上，我就坐在那儿了。完了，我就看到有块板子挺活的，就在我脚下。我当时就想，上也上了，这万一要是发生了风暴沉船，我说我抱着这块板子可以活下来。这次呢没遇上危险，但是呢遇上了一个乌龙，走了5个小时最后又回来了。就是船到公海没见来接应的台湾船，又回到了福州。可是呢我们没有再有的合法证件了，只有我的图书证。我们住在洗澡堂里，2块钱一个人一晚上，那也没人查，你进门也不登记，反正是要壶茶一个床位洗澡去大池子那个，那我们就等于在那儿睡了一个晚上。他后来就打通了电话，台湾船。他们停在的港口我记得是福建马尾，有风浪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水下礁石很多，这个时候台湾船出港的时候那个螺旋桨给打坏了，要修这个螺旋桨当时的价格是2000多人民币，而且要一个月。这就台湾方面又做了个安排，又给我们拿了一笔钱付这个船修螺旋桨的钱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把我们转移到了安吉县。
第一次偷渡以失败告终，万幸的是没有人被发现，小山板也没有在海上出现意外。不过这个时候的王龙和张刚 没有了旅行团做身份掩护，在城市里待着就非常不方便了。于是他们来到了一个朋友的乡下老家，寄住在闲置的空房子里，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下一次偷渡的到来。
因为从住到那儿开始起，我们就不能再见人了，一个月都没见过一人。有点人民日报拿进来，周强他们带进来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对外通道。一个月之后又接到了通知，我们又按照原路，依然是个小破船，当当当当当当，走走走走，五来小时，完了我们到了一个风高浪急的地方。台湾那是28吨，是大船。看着那个大船过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来了这么句：哇，我说国民党真够意思，派了个军舰来接我俩。而且这时候船在风浪里头怎么上？它只能是这样的，两个船靠近，等风浪停一点，这个浪下，这个浪上，把这个小船拖得挨着它的时候，一把，肯定是在一秒之中完成的。如果晚一点，或者你的腿夹到两个船舷之间，那肯定就没了。就我一失手差点掉海里，我惊出一声冷汗，我一喊，我另外一个这一拽，两个手拽上来了。等我们一上船，直接把我跟张刚关到了一个发动机油箱里头，一人一个油箱，就我俩，这也算是朝廷要饭的。他那么大个子，我没他高，我进去都憋屈。整个就这么大么小，方方的一米见方，发动机在那个船舱中间，发动机当当转，三个油箱一边三个，因为船走了一段时间，我当时有块卡西欧手表，日本的，其实也不贵，2-3块钱一块，但是它有功能，一摁不是能看到字儿吗？我从上船起我就记录了我当时是几点，我那时间都记得很清楚。当我走了3到5小时左右，我开始闻到这个呼吸上里面有问题了。一氧化碳是属于重碳，它会沉积在地面上，这个发生在柴油机身上比较多。我就盘算了一下，我说哎呦，这么长时间应该已经快出了这个，再慢也出了这个领海了，我说我们应该安全了。而且下雨，漆黑的夜里头，我就想，我说哎呀，这要是到了台湾，我们寻死咋办呀？我就推那个箱顶，推动吧，这时候已经呼吸的困难了，一下就呼吸到了相对新鲜的空气，捅那个天花板，给我捅漏了，看上什么呢？星星，一股的新鲜的空气哐一下就进来了，我就喊，我说快下来人呐，救救我们。哦对，说到那个张刚，我把这个箱盖打开把他拽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是绿的，严重中毒啊。等我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海峡中线。我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后来很多台湾记者引用这句话，又问什么感觉？自由的空气，真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武阳的纪念64特别报道：岳阳电话、天安门漂流记。蒙族青年中系大学生绝食后再没回家。到达台湾之后，王龙蒙见到了马英九、宋楚瑜等人，不过他没有在台湾驻足太久，便前往巴黎。他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从事戏剧和电影表演。王龙蒙说他不眷恋故土，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远方，但是他一直没有成为法律上的法国人， 而是始终保持政治难民的身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